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到上帝六日创造，第七日就安息了。我们要想摩西他为什么如此的进行叙事，一日到六日上帝按照他智慧的设计进行了创造，到了第七日上帝不再进行创造，而是息了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安息是上帝对他创造的满意，对他创造的满足，上帝希望这样的满足能够持续下去。那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叙事，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被上帝用大能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他们在旷野的路程当中经历了上帝对他们的苦练和试验，他们在旷野的路途遇到众多的艰难，吃的问题，喝的问题，路途难走，还有仇敌对他们的骚扰和攻击。他们遇到艰难和困苦的第一反应是总想去回到埃及，他们不想去上帝应许的迦南地。迦南地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迦南地也给他们带来最终的安息。可是以色列认为真正的安息不是迦南地，他们认为路难走了，吃的喝的出现了匮乏，他们总想回到埃及。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埃及地能够给他们带来终极的安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应许，他们也忘记了神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而迦南地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是他们安息的所在。摩西这样的叙事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创造最终的目的是让整个世界，让神，让人和万物享受安息，就是满足、平安、喜乐，没有任何的匮乏。安息到底怎么去解释好像很难，总之就是说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任何的焦虑，没有任何的不安，那里只有神与人与万物的和谐，那个就是安息。或者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地方令你向往，你也非常期待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可以使你安息满足，忘记所有啊，这个就是安息的意思。摩西这样的叙事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神不是要把他们放在旷野，神不是把他们永久放在苦难和仇敌的攻击的处境当中，神最终是要带给他们安息，如同创造一样，最终要享受牛奶与蜜之地，最终要享受上帝对他们的赐福。而这个叙事就是要对以色列民进行宣告，神最终的目的不是把他的百姓放在艰难、困苦、焦虑中，而是把他的百姓带进最终的安息。那个安息之地就是最满足、最幸福、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但是我们在今生真的有安息吗？我们说从一定程度上是有安息的，已经在基督里。但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还要面对罪的挣扎。或许这一周当中你一直以罪挣扎，你一直和你的肉体的这种邪情私欲在斗争，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你失去了平安、喜乐和满足，你活在焦虑当中，你活在这种焦距战里面，你无法享受真的平安与喜乐。或许你每一天都要面对着劳苦愁烦，你也需要经历生老病死，你在各样重担之下没有喘息的机会，你很难拥有轻松惬意的时间。你可能会问，我的一生就如此吗？生老病死，劳苦愁烦，每一天与罪征战，不单没有得胜，反而失败，让罪占了上风。我们可能悲观地说，上帝拯救我们不过如此。我有了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我还是在愁苦中，在艰难中，在焦虑中，在不安里面。我们再问， 我们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落在今生的焦虑、愁苦、不安当中，很容易忘记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向安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根本没有唤醒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没有唤醒我们对将来的应许之地、天国、更美的家乡有任何的期待。你又知道人心是多么的刚硬和顽固。在上半年，也算是教会里的好朋友啊，就是弟兄姐妹，他们遭遇了人生巨大的艰难啊。其中有一个弟兄，我和他是同学啊，比我大3岁左右啊，就已经离世走了，然后留下他的妻子、他的2个儿子。还有一位弟兄因为身体得了这个皮肌炎，整个的身体的免疫力崩溃，就是肿了之后会出现这个血管的破裂，然后会结痂，然后整个的肌肉连咀嚼食物的力量都是没有的。还有一位弟兄是传道人，跟我也算是好友，他的孩子从出生在母腹中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这个腹部有一个肌瘤啊，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应该怎么办，没有任何的方案去解决。我们在问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问神拯救我们，难道就把我们放在今世的苦难当中吗？或许你对人生很悲观，虽然你有信仰，你也没有任何的积极喜乐来面对今生。你可能像基督徒一样认为这就是命运，神让我就是如此。所以当你的生活像以色列一样在旷野经历极大的艰难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上帝永恒的应许，你忘记了神要把我们带进更美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因为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后来经文又描述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苦难如果不能唤醒我们对永恒安息的期盼，那么苦难会把我们带离另一个方向，就是想回到埃及，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寻找安息。而创造的叙事是告诉我们，神起初的心意是希望他所造的人和所造的万物能够与他享受安息、享受满足直到永远。而且第七日没有提到有早上有晚上，因为神特别期盼这样的安息能够持续下去到永久。而且这里的安息具有永恒的指向，因为只有永恒中才有真正的安息，那里真的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那里没有疾病、没有争吵、没有压力、没有焦虑不安、各样的重担，一切都没有。可是我们在极大的苦难和长久的压力的压制之下，重担的这个临到我们，我们很快就忘记了我们是有安息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有没有让你生发喜乐、生发盼望？或许你的内心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总想在这个世界寻找安稳、寻找期盼、寻找满足，但是神却告诉以色列民，我创造世界的目的是让这个世界所有的被造物在我里面享受我安息。而这样的一个宣告不单是临到以色列民，也要临到所有他的百姓。我们看第一节经文，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们首先要解释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 神为什么歇了他一切的功？首先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是告诉我们神创造之功已经完成，就显明上帝的创造没有任何的瑕疵和缺陷，不需要修改也不需要改进，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已完成，一无所缺，丰满富饶，上帝才歇了他一切的功。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一间破烂不堪的或者是毛坯的房子，它是需要装修的，它是需要设计的，需要改进的。而这个世界已经竣工，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改进。一间毛坯房经过设计装修之后，它还需要再改进吗？不需要，不需要再布置，因为它已经完成。神歇了一切的功，并非是说神疲劳需要休息，而是说创造之功已经完成，没有缺陷，完全的丰盛富饶，不需要加添，不需要改进，已经完美了，竣工了，所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但并不是说神会休息，人长时间工作是需要休息的，人长时间工作，他的身体是经受不住这种的压力或体力脑力的支出，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去休息，因为不休息身体慢慢的会垮掉。那么神是不需要休息，他也不会疲惫。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所以说神歇了一切的功，并不意味着神疲惫，而是创造之功已经完成。那另外，歇了一切的功并不意味着神什么都不做。如果说神不再维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的。那摩西特别用这样的词来描述，是告诉我们说，歇了一切的功是讲上帝创造的万物以他的计划分毫不差，这个世界的结构从大到小一切都完美，所以因此不能够从字面的意思推论说神创造之后不再维系这个世界，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说我父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工作，一直在维系护理这个世界，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如果神停止工作，这个世界的现状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的美好。另一处经文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保罗是在讲神对这个世界的维系和护理。我们今天可以行动，可以外出，可以旅游，可以工作，可以休闲，我们拥有气息，这一切都在乎神。如果神撤去他护理之手，我们不止没有气息，也没有动作，我们一切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停止。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单是创造之主，他也维系他所创造的。所创造的大事小事，大的受造物，小的受造物，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而正常的运作而存留。上帝如果撤去护理，这个世界一定会停止活动。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上帝歇了他的功不意味着停止，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的进行工作。但是现代的人接受了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的思想，他们从接受这个世界有神，神创造世界之后呢，不再护理这个世界，世界按照自然律进行的运作，到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机械的，是一种规律，与神毫无关系。而神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没有任何的位置，他们用科学经验来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的事， 而人就成了这个世界最终极最权威的解释者。但是我们拒绝这样的思想，基督徒在任何一件大事与小事中都可以感受到上帝脉搏的跳动。有一位神学家，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考验，他说你在最小的一个受造物，哪怕是一个松果，一朵小花，你都要用三点去思考。第一点是神造了它，就是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的受造物是神的创造。另外你要看到神爱这个受造物，神把一朵小花装饰那么漂亮，显明神对他的爱。他说第三点，你要思考这个最小的受造物是上帝在维系它，是上帝在护理，是上帝在浇灌使它成长。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像自然主义一样认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是机械和偶然的。这个是今天所有的现代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这种观点的认同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也知道在17世纪有一位科学家是牛顿，我们都说他是基督徒对吧，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真的需要重新去考量他是不是基督徒重新考量。不过他是相信的，他相信这个世界的是有自然律，而这个自然力是出于上帝之手。他也相信神可以用他的能力干涉自然律出现神迹。而牛顿之后的科学家，他们只继承了牛顿的研究科学成果，却没有继承牛顿的信仰。可以说牛顿是有神论者，但最可悲的是什么？牛顿的神学跟他的科学成果相比的话比较逊色，他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倾向于异端，他和亚流是一个立场，他认为基督只不过是高于众先知所以牛顿是不是敬虔的基督徒从他的言论来讲，他说我读圣经的时间比科学研究时间更多，但是他的整个的神论的认识几乎已经偏向了异端。但是我说的是牛顿他是位有神论者，有神论者不一定他一定坚信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是牛顿他的万有引力却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自然律也是上帝护理的方法和手段。如果没有上帝对自然律的护理和维系，那自然律如果与上帝没有关系，那这个世界一切的运作都是偶然的，是不正常的。而且在诗篇也有大量的篇幅告诉我们，神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世界的护理者。如果神停止护理，停止维系，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四分五裂，那到处充满的是混乱和死亡。我们可以从无政府的国家、无主人的家庭，或者是无交通警察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一旦没有了人维系，一定是混乱和无序的。何况这如此浩大的世界，如果神停止一刻的护理和维系，后果可想而知。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这一周不打扫卫生，你的家里现状是不堪的，你的家里一定是混乱的。如果你一周不在家里面，家里各个角落会充满灰尘。如果你的家不每天进行整理，你的家到周六的时候一定是没办法去表，没办法去形容这个家到底有多么的混乱。所以人所存在的这个空间都需要维系，何况这个世界呢？在诗篇104篇那里充分地描述了这个世界所有万物的运作都是上帝他智慧护理的结果。那里写到，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的作为功效，地就丰足。后面又说他是草生长，给 六畜吃，使蔬菜生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润人面，得粮养人心。后面又特别写到，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主，这是事实。神也是这个世界的维系者。你看似这个世界没有印上上帝的痕迹，如果你从圣经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一切的运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上帝他全能作为的结果。如果上帝不维系的话，这个世界从宇宙的整个的兴起到我们所认为的非洲大草原，好像没有上帝的干预，那结果真的是可想而知。145篇又说，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食物，你张手使生气都随意饱足。这些都是在表达上帝在维系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每日清晨起来还能够感受自己的心跳，还能够呼吸，这些呢都是上帝作为的结果。可是基督徒对自己生命已经视为一种平常，不再视为稀奇。可是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动作存留，每一天都是神迹性的存在。所以自然主义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的运作都是自然的，都是规律，或者它是偶然的，是机械的。但是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四维的空间，所有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上帝之手在托住万有，都是上帝之手在经营我们的心脏，在经营我们的呼吸，经营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这一切都是上帝之手作为的结果。后面又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既然是圣日，就意味着第七日和其他六日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安息日、圣日是上帝赐给人伟大的礼物，因为神六日的创造是完美的，已经竣工了，不需要再改进。神希望这种完美、这种美好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没有早晨，没有晚上，一直往后的去延续。这一天应该是快乐、是幸福、是满足的一天。我想你也经历过满足的一天，就是你带着孩子，或者你和你自己的配偶有出行、有旅游，你的心快乐或者心满意足，是你最幸福的时刻。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些幸福都是短暂的，唯有上帝创造第七日所赐福的安息，这个是绝对的安息，绝对的满足，绝对的幸福，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也会知道，因着第三章人的堕落，这样的安息、满足、快乐从而就消失了。人所拥有的满足、快乐不过是短暂的、一时的，不过是肉体的享乐，而没有了真正与上帝相交、与上帝同行那种美好和快乐。在以赛亚书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既然是可喜乐的，就意味这个安息绝对不是愁苦的，因为这个时间没有罪的进入，没有苦难，没有疾病，只有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与万物的同在，上帝在支配他的子民，他的子民顺服上帝，万物也在上帝的维系当中正常的运作，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这一日一定是可喜乐、可满足的。那么上帝这种的设立，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七天的周期，在这七天之内有一天是要被分别出来，这一日应该是圣洁的日子，是喜乐的日子，是休息的日子。而这种设定在伊甸园就已经被确立了，不是在出埃及记才确立，也不是在新约才确立，在出埃及记在伊甸园已经确立，一周有七天，其中有一天要拿出来分别为圣，完全的归给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法国 还有俄罗斯，他们取消了七日的一个周期工作的这种想法和休息的规律，他们就改成了十天或者十四天，他们认为这样减少休息的时间，工作的效率会提升，产量会提高。结果呢，法国也失败了，俄罗斯过去也失败了，他们的尝试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所以上帝赐给人的规律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一周七天，六天工作，第七天就要休息。这里的休息不单是身体需要休息，也包括我们的灵性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那里重新得到力量，得到喜乐和盼望，去面对那六天的去工作。所以不单是基督徒，以至于整个全人类，一旦违背这个原理，一定是痛苦的。因为圣安息日不单是给旧约的犹太人，也不单是给新约得救的外邦人，而是给整个全人类，整个世界。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从亚当所生的后裔，整个的人类都要遵守这个规律。所以历史证明这一点，更改一周七天的规律一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上帝在时间上是绝对的主宰，他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和智慧来如此规定，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这一日要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圣日是永久的诫命，它是创造之时的安息日，它不会在哪一个阶段会消失成为过去的。我们要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重新提到安息日的重要性。二十章写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你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提到上帝救赎了以色列民，他们需要守安息日，这个依据在哪里？后面说，因为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这个依据是源于创造。所以你就知道安息日是源于创造，而且安息日这个条例在整本圣经反复的被提到，这是被上帝赐福和定规的日子，人是不可以违背的。那么在出埃及记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安息日要休息，不要做工作的奴隶，不要成为工作狂和事业狂，人的精神会崩掉的。大家知道精神和抑郁症患者中国达到多少这个人数了吗？马上就突破一个亿啊，就是精神疾病、抑郁症啊，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已经达到了一个亿的比例，这是非常可怕的。可是有太多的工作狂，其实他们不是工作狂，他们是工作的奴隶，他们没有自由。谁要让以色列民学会休息？因为他们在埃及没有休息的时间，法老是不断的奴役他们，压榨他们，让他们每一天去工作，每一天去工作，而且工作量是加大的加给他们，他们不会休息，习惯了做奴隶。神特别规定说，你们要六日劳碌，第七日向耶和华守安息日，要告别工作狂，告别成为工作的奴隶，要学会休息，让身体的内心、身体各个机能在这一天当中得到休息。但这不是最终的意义，后面又说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日，就意味着安息这一天不单单是去休息去玩耍，而是要敬畏神，要对神有敬拜。安息日不可以用在私事上，不可以去旅游啊，当然可以去旅游哈，但是礼拜天要礼拜哈，周一周六可以去旅游，但是礼拜天一定要去要礼拜， 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你旅游没有关，你说我这个月需要去旅要旅游去，我怎么办呢？你到那个地方想办法找到教会参加礼拜，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要明白，休息不是满足自己，而是要敬畏神，在这一天当中与神的关系再一次恢复被建立，从神那里领受力量，领受盼望，能够继续的去面对以后的日子。后面又说，在安息日，无论是你的儿女、仆婢、牲畜、何工都不可做，就是对人要有怜悯，对人要有怜悯。我也马上会想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压榨不让员工去休息，对人富有怜悯，是上帝对普世人的关怀，不单是关怀基督徒，而是关怀所有的人类。所以一周当中有六天工作，一天去休息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个是普遍的一个条例和安排，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去遵守的。不要去压榨人，反而是给人自由。不要去把别人的时间精力都给夺走，因为人会崩溃掉的。所以历史的法国还有俄罗斯，他们都做过相同的测试，他们把一周七天改掉，认为产量会增加，认为这个效率会提高，结果呢，产品的这个瑕疵率越来越高，人的精神受不了，家庭会失去了和睦。而对人赋予怜悯，是不单是对家庭做贡献，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拥有贡献的。在过去的欧洲一些地区都发生过，到主日这一天，所有的街面、所有的门市、所有的营业的场所都会不再营业，会休息的。那是过去，现在已经改变了。而且大家知道，在欧洲或者一些北美的地区，他们不太喜欢华人，尤其是华人开餐馆做生意的最不被喜欢，因为他们工作没有时间，晚上挣钱，周天还挣钱啊。所以华人在这些地区做一些这些餐饮业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没有休息的概念，疯狂的挣钱，疯狂的积蓄财富，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上帝透过安息日也对普世的人施予了怜悯和慈爱，希望普世的人能够借着安息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他有了休息，他可以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他可以让身体的疲乏可以得到缓解，他可以让他的精神得到舒缓，可以更加愉快充满喜乐的面对其他的工作。所以没有休息是非常的痛苦的。那么在以赛亚书58:13那里又告诉我们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这里又加强了一个教导，在安息日要喜乐。在哪里喜乐？在上帝和上帝的事上找到喜乐，不可以做私事。后面又说，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就是要在圣日当中去尊荣上帝。一个基督徒怎么尊荣上帝？很多人说，我也读经，我也祷告，我也奉献，我也做很多上帝所规定的善事，但是在以赛亚书说，守安息日就是对上帝的尊重，就是在尊荣上帝。你是在承认上帝拥有时间的主权，你也承认我的时间、我的一切都在乎上帝，你也承认我的生活一切的盼望在乎神，不在乎我的工作。当你在主日不去尊荣神的时候，你是相信生活的保障抓在自己手里，你是相信工作可以给你带来喜乐、带来满足。大家是否可以想到，在出埃及记为什么有非常严厉的经文，不守安息日、触犯安息日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为什么那么严重？你说只不过是一个日子嘛，何必那么严厉呢？上帝太残暴了，太血腥了，我受不了这位上帝。不守安息日 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置，是因为这个人不相信在上帝那里可以获得安息。用西翁的话来讲，就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给你带来最终的安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让你犯罪的欲望终止，你也不相信圣灵和圣道在主日的你心中运行，所以不守安息日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守安息就是拒绝在上帝那里获得满足，就是对上帝的不信靠，对上帝的不尊荣和藐视。遵守安息日的神圣的历史阶段都已经成为过去，初代教会他们殷勤地守主日，过去欧洲的复兴和美洲大陆的复兴，他们是殷勤地守主日，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整个的社会层面，所有的经营的场所都会在主日这一天闭门不再营业，可是辉煌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据说荷兰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比较衰落的教堂当中，除了牧师和他妻子和孩子，就没有人参加礼拜，甚至寥寥无几。所以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了现在的荒凉殆尽，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去守主日，但还是有一些地区仍然去保留着主日礼拜全家出席如此良好的习惯。主日像一个信仰的堤坝，如果这个堤坝不在主日被建立起来，那礼拜一各样的世俗的洪流会涌向一个基督徒，会把这个基督徒淹没吞吃掉，他怎么去面对他其他的岁月呢？既然在以赛亚书说称耶和华的圣日是可尊重的，你想想你是否周一到周六每一天都尊荣神呢？你是否周一到周六让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运行呢？好像不是吧。上帝知道人的软弱，人的有限，人的无能，上帝特别设立一个日子，让在这个日子当中让人全心的敬拜他，尊荣他，在上帝那里寻求美好的事。而在这一日当中，后面经文说不能够做私事，要调转自己的脚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身体灵魂，这一天要全然的转向上帝，思想他的荣美，被他的荣耀所充满，因为你无法在周一到周六全身心的敬拜神。而且被称为喜乐的日子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日不单是敬拜神，它不是一种如坐针毡的状态，而是在这一日当中以主为乐，得到满足，被称为喜乐的日子。你说在这一日我如何喜乐呢？就是你专注上帝的事，专注他的话语，专注敬拜，专注他的子民。当你专注这些事的时候，你会得到满足，会拥有最大的幸福，神也会把这种幸福在你生命当中扩大。十四节又说耶和华要使你成家的在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神说你必须在主日当中寻求满足，寻求幸福，那么神就会加倍的赐福，让你拥有更多的圣洁，更多的喜乐，更多的满足。幸福和圣洁是相关的，一个人的平安与圣洁也是相关的，一个人有盼望跟圣洁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没有圣洁，他怎么拥有这一切的安息呢？唯有在这一日当中拥有圣洁，上帝加倍的福气会临到这样的基督徒，你也会成为基督徒当中最幸福的人。我想你也会记得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上帝把他的子民送到流亡之地，送到亚述，送到尼尼微，送到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原因，对安息日亵渎，他们没有守安息日。但你也不要认为四福音中的以色列他们只专注日子 而没有真正的安息。守安息日的本质是在上帝那里获得安息，是一个圣洁的安息，喜乐的安息。以色列历史充分的显明，他们常常违背安息日，无论是安息年还是喜年，他们一概都没有遵守。上帝把他们送到审判之地，被严严的管教，因为他们忽略在神里面的安息。今天我们要明白，安息日圣日是必要的，是不可以忘记，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基督徒要殷勤的纪念安息日，遵守安息日，庆祝安息日，守住安息日，尊安息日为圣。什么时候忽略安息日，什么时候信仰的堤坝和护栏就消失了，教会会被洪水野兽吃掉淹没，你的信仰也会被吃掉和淹没，你不可能拥有喜乐和满足。没有一个人可以进一次教会就结果子的，他需要不断的在主日当中与上帝相遇，然后又回去去面对生活，再与上帝相遇，再回去面对生活，反反复复，信仰才能够成长。你也会发现，圣经没有记载任何日子比安息日更多，圣经也没有任何的日子特别强调没有比违背安息日更多的经文。圣经反复的提到要守安息日，你们不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违背了安息日，反复的提到，为什么？因为这一日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定下的，也是对他救赎子民特别教导你们当守安息日，因为耶和华定为圣日。今年很多基督徒不在主日寻求安慰，寻求盼望，寻求满足，是教会最大的失败。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可以在各样的书籍聚会当中得到比主日更多的安慰，但是上帝强调最多的日子，指责以色列民违背最多的日子是安息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在安息日主日寻求满足的话，你在哪里寻求满足？神指定的方式，指定的日子，就是主日这一天，指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忽略这一日的人，是不可能在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我也相信你不在主日，可你也不守礼拜，你仍然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但是你的方式已经错了，你已经公然违背了上帝的教导。上帝就是指定让以圣道的方式来成全圣徒，上帝指定的日子要在主日敬拜他，在这一日当中寻求安慰，寻求帮助，寻求盼望，这是上帝唯一指定的。如果这一日当中我们不去持守，忽略他，是教会的失败，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失败。所以敬虔是从主日开始的，不是从讲座，不是从各样的书籍。但你也不要误会，我希望你可以参加各样的讲座，读各种书籍，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从旧约到新约反复频繁的提到的日子是主日，而这一天当中聆听上帝的律法，敬畏神，尊荣神，获得喜乐，重获圣洁的力量和意愿。那么这个日子不单是日子，它是有个更远的指向，是指向安息日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就知道安息日真正使人得安息的不是这个日子，但这个日子是为了让人有秩序，学会在规矩当中敬拜神。而真正使人拥有安息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也发出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身体得不得安息是小的事情，没有假期也是小的事情。如果我们整个的灵魂被罪所奴役，没有与上帝恢复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没有安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基督，他何来的安息呢？他也有满足和喜乐，他的满足和喜乐不过是最终之乐，是人肉体认为的快乐和满足， 可他里面根本没有与上帝相遇的美好，他也没有感受在基督里的安定，他所感受到的是有老公真好，有钱真好，能够看电影真好。结果你看了消失的他，看了我爱你，看了八角笼中，又不想结婚，还不想要孩子，你说怎么办？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安息的，都是肉体中的快乐满足，都是自我的一种厌恶和讨厌。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意思说，你到我这里来，我是围着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借着我，你才可以到神面前；唯有借着我，你才能与神和好；唯有借着我，你才能在神的慈爱之下，不然只能在上帝的定罪、愤怒和审判之下，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经文上告诉我们说，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了亲近，还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就不再作王，罪也不能够再命令和奴役我们。我们换了一个新的主人，他是仁慈的、怜悯的，他是拯救我们的，他是自己甘愿被压伤、舍去生命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耶稣说，来吧，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享受安息，因为我能带给你平安、喜乐、满足，带给你真的盼望。所以说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一个被罪没有上帝的人，他无法明白安息的意义。你和一个非基督徒讲，你要礼拜天要休息来教会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认识了基督才会有意义。你跟他说来教会礼拜天多好，大家说说话吃吃饭好得不得了，他无法理解，除非他在基督里先信有神，他才能懂得安息的意义。一个常常被罪奴役、被罪捆绑、一个被罪支配的人，他那里没有任何的安息。有的基督徒也是常常被罪奴役、被世俗吞没，他是没有安息的，他每天活在自责当中，活在自问当中，我是神的儿女吗？我还是魔鬼的儿女？我为什么总是失败、总是无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安息呢？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不单要在这一日当中来到教会，还要在这一日当中与基督相遇，到基督这里来，因为基督已经应许我们，他要使我们得享安息，不是单单的安息在日子当中，而是安息在一个真实的位格里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不是单单教义和观念的问题。当你的孩子又哭又闹，你试图用各种的观念、逻辑、零食、糖果来安慰孩子，孩子可能暂时会安慰下来不哭了，但是孩子会真正获得满足和喜乐吗？不会的，除非他妈妈回来之后，这个孩子才会真正高兴起来，有满足，有快乐。这个日子本身不要去迷信，而是在这一日当中，在上帝规定的日子当中，能够在基督里面与基督相遇。如何与基督相遇？就是能够保障每一个主日能够有福音的宣讲，你才能在这一日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喜乐、满足和平安。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在基督里，必须在基督里，因为你属于他，你能在他里面获得最终的安息。如果主日和信仰成了重担，不能使你喜乐和满足，因为你已经离开了基督，已经有一些事物夺走了基督的位置，你要到基督这里来，不单是一种的我自愿的，而是基督先发出了邀请。基督邀请一周犯罪的人到他这里来，因为他有赦免之恩，他的恩典可以使一个人得到快乐、得到满足，因为基督不再纪念他的罪。基督邀请这一周活在世俗里的人，因为活在世俗里面，他没有对上帝的认识，没有对基督认识的进步，他里面藏满的是整个的世界。基督说，你要到我这里来，他要告诉世俗的人，他替你死，你不能再为自己活，乃要为替你死而复活的主活。 基督也邀请那些无法忍受家庭人和事物的人，因为家庭的无奈无助争吵也会使一个人失去喜乐，你应该到基督这里来，因为基督邀请他，要告诉你他为仇敌为罪人舍命流血牺牲，他也告诉你如果你明白我的爱，你也要甘心为你的家人去舍命爱人如己。基督也邀请那些担心未来对将来恐惧不安的人到他这里来，因为基督已经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他还要再来。我们所有的不安、愁苦和焦虑，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平安和喜乐。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你不会获得平安。如果每个主日你不仰望基督的话，你也不会获得满足。基督的邀请是真实的，基督的应许一定是不变的，只要你真正的明白实际的救恩，我们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但是我们不明白十字架救恩的真理是何等的奇妙，它能让犯罪的人，让贪恋世俗的人，让只爱自己厌恶配偶的人，全部都得到满足和快乐。如果你不明白救恩的真理，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说我也参加礼拜，我也知道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些呢只能使你得救，还不能使你在所有的领域都得到喜乐和满足，除非你真正的去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开花和绽放，才能使你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释放。而且安息还不止如此，它还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里说还有另一个安息，迦南地不是最终的安息，还有另一个安息在基督里，在永恒。这个安息是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盼望，也意味着将来每一个基督徒会享受完全的安息。就像神和基督停了他创造的功，息了他救赎的功一样，我们所追求的安息一定是属灵的永恒的安息，是恩典的安息，荣耀的安息，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个就是最终的安息。我们盼望什么安息？我们有太多奢望，我们会回到家里跟老公说，老公你再努力努力一把，我们再好好的升个职，对不对？我好好的奋斗一把，我们有了钱我们家里就好了。我们可能会说，哎，我身体有疾病，我的病好了，我又可以获得满足和快乐。钟往前说，不要为我的疾病得医治而祷告，要为我去迎接那荣耀的盼望而祷告。安息是什么？安息在地上没有安息，我们会品尝到一点点在基督里安息的滋味，可是大多数的时间阶段是落在没有安息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另一个安息，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启示录呈现了美好的景象，在22章那里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为了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是最终安息的场景。我们不知道这种启示为由的高峰就到这里了，无法用人的语言和修辞在描述那将来安息的美好。你要想想，那个时候我们与神永远在一起，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那里只有敬拜和赞美的声音，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反叛，没有宗派之间的 争论，那里也没有夫妻的争吵，没有孩子的悖逆，那里只有上帝和他子民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就是最终的安息，是我们要盼望的。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这个世上是没有安息，这个世界充满的无非是劳苦愁烦。神要透过每一个主日，让我们预尝一下将来安息的美好。他要让我们在主日当中去想一想，那安息的将来是何等令人向往，可以激发我们继续的奔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今生享受了平安、喜乐、满足，因为你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与神和好，有了应许的盼望。但是圣经还说，将来，将来一定会享受那个彻底的安息，那里会除去一切过去的事，那里只有上帝和他的百姓，还有众天使，只有敬拜的声音，何等的令人向往。启示录还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们翘首以盼的安息，那个真实的盼望，这就是那另一个安息。所以你的安息在哪里？这个世界任何的繁荣和富强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满足。历史上有一位清教徒是巴克斯特，年轻的时候他得了病，医生跟他说你很快就会死去了，因为 你的身体的疾病决定你的寿数。但是巴克斯特呢，很奇妙的是他活了很久还没有死去，因为他在疾病当中在默想永恒，在默想永恒。后来 这他的默想主就写了一本书，就是 圣徒的安息。我们怎样去面对今生的困境，就是盼望那安息的到来。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经历了苦练试验，他们不得这个完全的自由，他们总想回埃及。摩西告诉他们说，神要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那里会带来最终的安息。今天我们也要明白，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安息，已经与他和好，神还会拯救我们到底，把我们带进那最终完全和彻底的安息。这一天或许很快就到来，因为神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安息？如果你没有安息，你现在不是要明白天国的美好，你也不是要明白将来是何等的丰盛，你要明白的是，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没有真正在耶稣救恩当中获得安息、获得力量、获得满足。因为耶稣张开他的双臂邀请他的子民说，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享受安息。犯罪的人、世俗的人、淫乱的人、惧怕的人、对将来不确定的人，都应该到基督这里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那里会告诉我们一切的答案，他会用他的救恩来解决我们所有不得安息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急切的到他这里来，来寻求他的福音，在他位格当中获得真正的安息。好，我们到这里用起立的祷告。